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6月10号星期六，下面是国际新闻。美国驻联合国大使林达·托马斯·格林斐尔德星期五表示，他对俄罗斯和伊朗之间日益加强的军事合作深感忧虑，因为这会使得到俄罗斯能够对乌克兰发动残酷的战争。托马斯·格林斐尔德在一份声明中说，美国最近发布的信息记录了伊朗如何向俄罗斯提供几百架单向攻击无人机和无人机生产设备，使得俄罗斯能够最近几星期使用无人机袭击基辅，摧毁乌克兰的基础设施，杀害和恐吓乌克兰平民。他说俄罗斯和伊朗的行为违反了联合国安理会第2231号决议，该决议禁止所有国家包括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从伊朗转移这一类武器。托马斯·格林菲尔德表示，包括乌克兰和美国在内的很多国家已经向安理会报告了这些违规行为，并提供了支持的材料和分析。美国总统拜登将会在星期一在白宫会见即将卸任的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同时争取他的继任者，竞争越演越烈。虽然白宫表示这次会晤的官方议程是要讨论北约即将在7月份在立陶宛首都维尔纽斯举行的峰会，但北约正面临俄罗斯在乌克兰进行的战争。在北约74年历史上的这个困难时期，谁将会成为下一任北约领导人的问题，无疑将会成为会谈的首要和中心议题。斯托尔滕贝格曾经担任过挪威首相，他是这一代人中任期最长的北约秘书长。自2014年上任以来，他的任期已经延长三次。今年2月，他的发言人表示，斯托尔滕贝格将会在本届任期于10月届满时离任。俄罗斯武装部队总参谋长阿列里·格拉西莫夫星期五表示，俄罗斯与中国牢固的军事伙伴关系为世界各地区提供稳定。格拉西莫夫是俄罗斯在乌克兰的军事行动指挥官，他是在和中国中央军委联合参谋部参谋长刘振立的视像会议上发表上述言论的。根据俄罗斯国防部发表的一段视频，格拉西莫夫对刘振立说，俄罗斯和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协调努力对全球局势产生稳定作用。他补充说，我相信今日的会议将会帮助我们继续加强俄中战略防务伙伴关系。他还表示，俄罗斯和中国的联合军事演习应该仍然是这种伙伴关系的重要轴心。格拉西莫夫邀请去年9月被任命为中央军委联合参谋部参谋长的刘振立访问莫斯科。加拿大总理杜鲁多任命的调查中国据称干涉加拿大选举的特别报告员大卫·约翰斯顿星期五6月9号表示将会辞去职务，原因是他的任命和工作受到普遍反对。今年81岁的约翰斯顿说，他将在6月底离职，或者在他提交简短最终报告之后立刻卸任。上个月他说，杜鲁多政府未有忽视中国干涉的证据，并建议不要展开公开调查。约翰斯顿是今年3月获任的。在此之前，传媒基于被泄露的情报报道说，北京试图影响加拿大的选举和政策，中国否认有任何干涉行为。上个月加拿大议会下议院通过一项不具约束力的决议，要求约翰斯顿辞职。一些批评人士说，他忽视真正的选举问题，而其他人则提到他和杜鲁多的长期友谊，并且说任命他是一个错误。台湾总统蔡英文星期六表示，将致力于运用新科技强化救援和防御的能力，强调要维护台海和平就要先强大自己。在视察台湾西南部高雄市的反恐演习之后，蔡英文仲承诺他的政府将会推动维护海上和边境安全的政策。台湾越安全，世界就越安全，他说。蔡英文发表上述言论之际，这个民主自治的岛屿面临来自中国的军事威胁越来越大，中国将台湾视为一个分裂出去的省份，必要时可以用武力夺回。在星期六的海安11号演习中，台湾的安全人员展示了他们将如何抵御海上恐怖行动。演习展示了机动式热 顯像系統等裝備，以及陸域反恐、反劫持及爆裂物處置、水域反恐、反劫船操演。據報道，烏克蘭前線正在發生激烈戰鬥，獨立傳媒一直冇辦法評估呢個係唔係外界期待已久嘅烏克蘭大反攻開始，亦都冇辦法評估烏軍係唔係突破俄軍嘅防禦。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喺每晚視像講話中話，佢同軍方領導人討論咗戰術同埋戰果，但佢未有披露細節。喺顯然係為咗號召戰鬥同埋鼓舞軍心嘅講話中，澤連斯基話：對我哋嘅戰士嚟講，對所有嗰啲此時展開尤為激烈嘅戰鬥嘅人嚟講，我哋睇到你哋嘅英勇，我哋感謝你哋生命中嘅每一刻。烏克蘭係自由嘅，正如你哋係堅強嘅。莫斯科同親俄博主報告話，喺扎波羅熱前線奧里希夫市附近爆發激烈戰鬥，當地大約位於連接俄羅斯與克里米亞半島嘅陸地走廊嘅中間位置。俄羅斯總統普京表示，佢肯定呢一場攻勢已經開始。佢仲話，烏軍未有喺任何地方實現佢哋嘅目標。據白宮表示，莫斯科唔單止得到幾百架伊朗無人機，而且仲喺度同伊朗合作喺俄羅斯境內生產無人機，呢個係兩國加深軍事合作嘅跡象。我哋有信息表明，俄羅斯正在從伊朗接收喺俄羅斯境內建造一座無人航空載具工廠所需嘅材料。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發言人約翰科比星期四6月8號喺給予美國之音嘅一項聲明中係咁樣講㗎。一間工廠有可能在明年初全面運行。這座無人機製造廠計劃設在俄羅斯阿拉布加經濟特區，白宮公布了這處地點的衛星圖像。科比說，目前這些無人機是在伊朗製造，並通過裏海從伊朗的阿米爾阿巴德運往俄羅斯的馬哈奇卡拉，然後被俄軍用於攻擊烏克蘭。星期五6月9號，拜登政府公布新的警告。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國之音時事經緯，
歡迎大家收聽這節時事經緯環節。我們在9點鐘到11點鐘所使用的廣播頻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國之音中文部粵語組網站網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在 Facebook 面書網站帳戶的名稱是美國之音粵語網，在 YouTube 帳戶的名稱就是 VOA 美國之音粵語， Twitter、 推特和 Instagram 的帳戶名稱是 VOA Cantonese。 各位聽眾，如果你們沒辦法登錄我們的網站的話，你們可以使用最新的賽風應用程式3安全登錄任何被封殺的網站。如果你有興趣想獲得最新的賽風應用程式的話，請你發送電子郵件到 voacantonese.saifeng31.com， 你就會立即收到免費的應用程式下載，並且可以安裝到電腦或者任何的移動設備，包括手機和平板電腦，你就可以自由上網了。在這一節的時事經緯環節裏面，我們會先來講到中國核戰略目標模糊，美國呼籲展開核軍控對話。在美中兩國有望恢復高層對話之際，美國國家安全顧問傑克·沙利文最近提出，在沒有預設的條件之下，與中國及俄羅斯就核軍控問題進行談判。俄羅斯稱對對話持開放態度，但中國到目前為止尚未對沙利文的呼籲作出公開的回應。據美國之音記者孫成發自華盛頓報導，近年來國際緊張局勢日益加劇，但美俄之間的核裁軍體系已經幾乎崩潰，中國亦都一直拒絕加入美中俄三邊談判，導致冷戰以來的國際核秩序被認為正面臨住幾十年來空前的挑戰。沙利文在軍備控制協會發表演講時說，到了2035年，中國有望擁有多達1500枚核彈頭，這個是歷史上和平時期最大的核武器集結之一，但是中國至今選擇不參加關於軍備控制的實質性對話，拒絕透露它的核力量的規模和範圍，或提供發射通知。儘管如此，沙利文表示，美國仍然抱有希望，認為這一類的談判仍然在可能的範圍內。 自上個世紀六十年代首次成功進行核試驗以嚟，中國在長達幾十年的時間裏面一直保持住最低核威脅的核威脅政策，即在受到第一次核打擊之後，有部分核武器能夠保存落嚟。然而近年來一系列的跡象都顯示，中國正在加速發展核打擊力量，令外界質疑北京是否會維持最低限度威脅力的這個既定戰略。美國軍方估計，中國目前擁有大約400多枚的核彈頭，但今後幾年內核彈頭的數量將會迅速增加。美國國防部估計，按目前的速度，到了2030年，這個數字將會增加到1000枚；到了2035年，中國可能會接近美俄兩國的戰略部署水平，被普遍認為遠遠超過了其長期堅持的最低限度核威脅能力。美國研究人員2011年時就曾根據衛星圖像分析，中國正在西北部的甘肅玉門附近的沙漠地區建造100多個洲際彈道導彈的發射井區，似乎偏離了中國幾十年來堅持的最低限度威脅的核戰略。美國無黨派非政府組織控制武器協會執行主任達里爾金博爾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說，獨立研究人員普遍都認為，事實上中國正在建造大量的陸基導彈發射井，並且可能很快將核彈頭、洲際彈道導彈部署在西部沙漠這些發射井當中。所有的跡象都表明，中國正朝著增加它的遠程核武庫規模的方向發展，因此它們要繼續否認這一點將會很困難。美國國防部去年的中國軍力報告說，中國在北部地區修建的3個巨大導彈發射井區總共可以容納到350枚洲際彈道導彈，每枚導彈都可能搭載多個彈頭。中國的核彈頭數量雖然遠遠少過美國，但是洲際彈道導彈發射器數量已經多過美國。《華爾街日報》今年2月份最先披露說，美國戰略司令部司令空軍上將安東尼科頓在今年初通知國會說，中國的陸基固定和移動洲際彈道導彈發射器數量已經超過了美國。此外，中國在去年中共20大報告中似乎首次加入了有關中國戰略威脅力量的表述，提出打造強大戰略威脅力量體系。美國國務院前負責軍備控制和國際安全副部長羅斯高特莫納指出，中國似乎正在加速它的核力量現代化，不單止包括核彈頭，還在建造新的洲際彈道導彈和導彈發射井，以及新的潛艇和軍炸機。這個自然而然地引發一個問題了，中國過去的做法是否仍然有效呢？即是保持一個非常小型的核力量，確保能夠進行報復，而不是建立一個威脅首先使用核武器的大型核力量。儘管有證據去顯示中國正在加速擴大核武器庫，但到目前為止尚未宣布放棄最低限度核威脅這個長期奉行的基本戰略。中國在2011年發布的上一份國防白皮書中仍然重新維持最低限度核威脅和不會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核原則。中國在同年發表的關於履行不擴散核武器條約的情況的國家報告中亦都稱，中國始終將自身核力量維持在國家安全需要的最低水平。中國國防部在今年2月份的一次記者會上，在回應有關中國擁有比美國更多的陸基洲際彈道導彈發射井裝置時，再次強調說，中方不會進行核軍備競賽，始終將自身核力量維持在國家安全需要的最低水平。高特莫納說，最大的風險是來自於不確定性，而當大國之間缺乏可預測性時，核軍備競賽的危險就會出現了。而在這方面，美國對中國目前正在進行的核現代化有著自然的興趣。關於中國核現代化北京的目標究竟是什麼呢？這種清晰的溝通可以幫助應對核風險，建立相互可預測性是至關重要的。高達穆勒在2016年到2019年期間曾經出任北約秘書長，並且在美國與俄羅斯談判新削減戰略武器條約期間擔任美國首席談判代表。他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說，中國未來核武器系統的不確定性不單止令到美國感到擔憂，其他核武器國家例如俄羅斯、英國、法國以及全球各國亦都同樣感到擔憂。沒有人知道中國在核現代化方面的目標是什麼， 因此我認為對此進行更多的探討將會有助於增強全球的可預測性和全球安全，同時亦都對中國有益。目前斯坦福大學任教的高特洛麥話，通過與美國、俄羅斯、英國和法國進行直接溝通，明確了解彼此未來的計劃，將會為中國帶來清晰的認知。核武器國家之間分享有關核力量和核戰略的信息越多，對於所有人的穩定和安全都更有利，而這個亦都包括中國在內。為了避免進一步引發軍備競賽，美國多年來一直都呼籲中國加入俾俄軍控談判，但中國嘅一貫立場都係無意加入呢一類談判。根據美俄之間達成嘅一系列協議，兩國有義務公布各自嘅核武庫數量並容許核查。喺核彈頭遠遠少過美俄嘅情況之下，中國被認為擔心佢嘅核武力量一旦曝光，將會喪失僅有嘅一啲威脅力。中國外交部曾經喺回應美國希望中國加入美俄核對話同協議稱，核裁軍應該遵循各個國家安全不受減損的這個國際公認的軍控基本原則。不過在另一方面，都跡象顯示中國似乎並未有完全關閉它的核軍控談判大門。中國外交部軍控司在一份題為《關於核裁軍問題中國代表團提交的工作報告》中稱，在條件成熟的時候，所有核武器國家都應該加入到多邊核裁軍談判進程。此外，中國亦都表示願意在聯合國五個公開擁有核武器的美、俄、中、英、法的五個核國框架內展開戰略安全對話。控制武器協會的執行主任金博爾說，中國在這個問題上正面臨著全球性的壓力，北京希望成為負責任的大國，而履行不擴散核武器條約就是基本的義務之一。聯合國大會曾經在1968年通過《不擴散核武器條約》，該條約被普遍認為是國際安全體系的重要基石之一。該條約在第六條中規定了締約國家有義務誠意進行談判，終止軍備競賽並實現核裁軍。控制武器協會的執行主任金博爾說，如果中國繼續拒絕進行有誠意的核軍控裁談判，他們將會受到世界其他國家多數非核武器國家對他的指責。沙利文在對北京拒絕參加軍備控制談判表達關注的同時，都表示美國仍然抱有希望，認為這類談判仍然在可能的範圍內，華盛頓準備在沒有預設的條件的情況下分別與莫斯科和北京進行談判。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孫成發自華盛頓的報導。九年來趙宇空領導的美國亞裔教育聯盟一直積極發聲，反對他們所認為的高校在招生過程中對亞裔申請者的歧視。在他們看來，為了打造多元化校園，很多美國高校在錄取過程中因為平權法案而照顧了非洲裔美國人和其他少數族裔的申請者，但限制了亞裔申請者被錄取的數量。據美國之音記者文浩發自華盛頓的報導，這個月底美國最高法院預計將就兩宗與平權法案有關的案件作出判決，外界普遍認為以保守派為多數的最高法院很可能通過這次判決推翻這個存在了60多年的政策。如果這次判決成功，我覺得將會是我們亞裔小孩的勝利，他們將會能夠被平等地對待，不再做二等公民。1992年移民到美國的趙宇空對美國之音是這樣說的。過去幾年裏面，趙宇空和他的美國亞裔教育聯盟亦都曾經對多宗的高校提出起訴，當中包括哈佛大學、耶魯大學和達特茅斯大學等。他認為產生於1960年代的平權法案的初衷是為了禁止學校和公司等機構在錄取和招聘的時候歧視少數族裔，但這個初衷逐漸被一些高校扭曲了。美國前總統肯尼迪在1961年的一份行政命令中第一次在聯邦層面提出平權，這份針對聯邦政府承包商的行政命令寫到，承包商不得因為種族、信仰或者是國籍而歧視任何員工與工作申請者。在接住下來的幾年裏面，平權的概念逐漸進入教育領域，高校開始在錄取程序中考慮申請者的種族，來打造一個種族多元化的校園。 雖然趙宇空是高校使用平權法案的嚴厲批評者，但他表示自己並不反對高校學生群體多元化，並希望看到更多各類少數族裔學生進入精英高等學府學習。趙宇空的觀點其實都和大多數的亞裔美國人相似。研究機構皮尤研究中心星期四6月8日發表的最新研究顯示，大多數亞裔美國人認可平權法案這個概念，但同時絕大多數亞裔美國人反對高校在招生過程中將種族作為考慮的因素。這份報告稱，在聽講過平權法案的亞裔美國人當中，有 53% 的人表示這個是一個好的政策，只有 19% 的人批評這個是壞政策。但當被問到大學在招生時是否應當考慮種族因素時候，有 76% 的受訪亞裔都表示不應當。皮尤研究中心這份報告的作者之一尼爾·魯伊斯對美國之音說，亞裔美國人傾向於認為平權法案是一件好事，但在實際的操作當中，我們聽到的是在學校招生錄取上，平權法案其實並沒有被好好地去執行。他說在受訪的亞裔美國人裏面，有 77% 的印度裔、 76% 的華裔、 76% 的菲律賓裔、 76% 的越南裔、 72% 的韓裔和70%的日本裔都認為大學不應當在錄取的時候考慮種族因素。總體上只有 21% 的亞裔美國人認為種族應當被考慮，大多數亞裔美國人認為高中成績、社區服務和標準化考試成績應當是高校招生時考慮的首要因素。這三項數據分別為 87%、 71% 和 71%。 與在美國出生的亞裔美國人相比，來自亞洲的第一代移民更加反對大學招生中的平權法案。亞裔美國人對於大學採用平權法案的看法和其他美國人類似。皮尤同一日發表的另一份研究顯示，有一半的美國人反對大學在招生時將種族作為考慮因素，但有 47% 的非洲裔美國人支持這個政策，只有 29% 的白人同樣表達支持。美國最高法院預計會在6月底之前對兩宗有關教育領域平權法案的案件進行判決。這兩宗分別起訴哈佛大學和北卡萊羅納州大學的訴訟最初在2014年由學生公平錄取組織提出的。在對哈佛的訴訟中，學生公平錄取組織表示，與其他合資格的白人、非洲裔、西班牙裔申請者去相比，亞裔申請人被錄取的機會率更加低。而哈佛作為獲取聯邦政府資金的大學，這樣的歧視是違反了民權法案第六章，即任何獲取聯邦資金的項目與活動都不能夠因為種族、膚色和國籍等對參與者進行歧視。在針對北卡萊羅納州立大學的訴訟裏面，該組織認為該校在錄取過程中未有使用種族中立的方法，而是利用種族因素給予少數族裔優待，傷害了白人和亞裔申請者。該組織稱，作為一間州立大學，北卡大學違反了憲法第14修正案，即政府不可以進行種族歧視。哈佛大學和北卡大學各自都否認了學生公平錄取組織提出的指控。在這兩宗訴訟中，學生公平錄取組織都要求法院禁止高校將種族作為錄取時考慮的因素之一。目前保守派法官佔6席，自由派法官佔3席的最高法院很可能作出有利於保守派團體學生公平錄取組織的一方的判決。很多美國民權組織已經發聲反對最高法院可能做出的判決。亞裔推進正義協會在一份聲明中說，廢除平權法案和種族意識錄取將會取消幾代人的努力鬥爭，並且阻礙我們需要的改變，這就是將所有學生都能夠享有高品質的教育變為現實，無關他們的財富、家庭關係或者是種族與族裔。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文浩發自華盛頓的報導。这个星期又有几位挑战者加入共和党问鼎白宫的战团，试图阻止前总统特朗普连续第三次获得到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的提名。下面请听美国之音中文部的采访报道。
前新泽西州州长克里斯蒂曾经是特朗普的对手，后来变成了盟友，但是现时又再与他针锋相对。 北达科他州的现任州长亿万富翁布尔古姆亦都发起了他的竞选活动。星期三，曾经在四年的时间里面忠实担任特朗普的副总统彭斯宣布了一项前所未有的计划，要击败他的前上司。彭斯一出马竞选，立即以自己曾经极力避免的方式抨击特朗普。彭斯星期三在艾奥瓦州首次举行的他的总统竞选活动。
I believe that anyone who puts themselves over the Constitution should never be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他说他是相信任何将自己凌驾于宪法之上的人都不应该成为美国总统。
And anyone who asks someone else to put them over the Constitution should never be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again.
彭斯表示，任何要求其他人将他们是置于宪法之上的人都不应该再次成为美国总统。2021年1月6号，当支持特朗普的抗议者冲入美国国会大楼的时候，有人高呼搞死彭斯，因为这位时任副总统拒绝按照总统的要求破坏认证选举入票数的程序。这项的仪式性质的程序确认拜登为2020年选举的胜利者。彭斯在艾奥瓦州的安克里的美国未来农民致富中心的五间集会上面表示，在关键的一日，特朗普总统的言论是鲁莽的，他危及到我的家人以及国会大厦里面的每一个人。没有任何的丑闻迹象的彭斯在经济和外交政策议题上面令到很多的保守派共和党人满意。他是一名白人福音派基督徒，该个群体是共和党的核心选民，他试图将自己描绘成为该党所有候选人当中在堕胎等社会议题上面最保守的一个。彭斯在星期三的竞选活动当中说，在领导了美国历史上最支持生命权的行政当局之后，特朗普和这场的竞选当中的其他人正在从保护未出生的胎儿的事业当中撤退。这样为什么彭斯在共和党人当中的支持率只有很低的个位数，而且远远落后于和特朗普最接近的挑战者佛罗里达州州长德桑提斯呢？佛德尼亚理工大学政治学系主任霍特表示，这个不是选举牧师或者是传道人。他对美国之音表示，这个是关于选出一个在白宫里面做那些你希望一个总统做的事情的人，这个包括特朗普先生能够做到的事。他其他的任命的大法官方面，以及是比如他反对美国继续支持乌克兰战争的立场，还有他能够更多地关心民粹主义，而不是共和党的一些老套的财政保守主义。乔治梅森大学沙尔政策与政府学院副教授梅耶表示，副总统的职位对彭斯的削弱了，甚至超过了对大多数副总统的削弱。星期三，彭斯表示他为特朗普彭斯政府的政绩感到自豪，例如是大法官的任命。梅耶对美国之音表示，特朗普总统要求极端忠诚，近乎阿谀奉承，有太多关于彭斯讲出的最阿谀奉承的说话向特朗普讲，或者是谈及到特朗普的视频，以前的副总统都未有必要将自己贬得那么低，即使是约翰逊的副总统汉弗莱亦都不必如此吹捧总统而贬低自己。彭斯在艾奥瓦州的活动当中对特朗普发表了严厉的批评，试图开始抹去从前的那一种的形象。梅耶表示，特朗普改变了共和党，你看到那些想要争取代特朗普的人，比如是德桑提斯，他正在走向民粹主义，涉足文化战争。彭斯可以在实质的议题上面做到这一点，他可以谈论文化战争的政策，但是到目前为止他仍然不能够做得到，还未有向我们展示的是在说话腔调上面成为民粹主义者的能力，而这个正正是共和党在特朗普之后所寻求。梅耶表示，彭斯似乎没有好像是希利或者是斯科特这样的突围技能，这两位来自南卡罗来纳州的共和党人亦都在竞选总统。克利的石克教父母出生于印度，他曾经担任州长。 並且被特朗普任命為係美國駐聯合國大使。斯科特則係喺貧困嘅勞工階級嘅環境當中長大，現任聯邦參議員。佢係自19世紀以嚟第一位成為南卡州任何級別嘅民選官員嘅黑人共和黨人。霍特預測，除非特朗普同德桑蒂斯兩人嘅競選活動都受挫，否則彭斯仍然不太可能獲得黨內嘅提名。霍特表示，各種失當舉措、刑事起訴或者係一系列其他事情開始影響特朗普先生，並非不可能。或者德桑蒂斯州長緊接落嚟會多少犯下一啲嘅錯誤。只有兩位曾經嘅副總統通過選舉以總統身份重返白宮。共和黨人嘅尼克松響1968年擊敗民主黨副總統漢弗萊，第二次係3年前。民主黨候選人拜登擊敗了時任總統的特朗普，亦都令到彭斯係搬出了白宮。無論明年的共和黨初選結果如何，彭斯都已經創造了歷史，成為第一位直接挑戰昔日競選夥伴的美國前副總統。以上是美國之音的報導。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增加卫星播出。卫星粤语广播每日播出的时间，第一个钟头是中国时间晚上11点，而第二小时的节目就在中国时间早上7点。如果你拥有卫星电视接收器，除了透过亚太5号卫星或者亚洲3号卫星收看美国之音电视节目，你还可以通过卫星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双声道广播节目，声音清晰并无干扰。请按以下的数据调校你的电视天线。卫星是 Telstar18， 位置东经138度，频率是12429兆赫，极化方式是水平极化，符号率是每秒 3.33 兆符。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卫星广播。
美国及日本军方据报计划与台湾共享无人侦察机的实时数据，应对中国大陆可能攻打台湾，尤为重要的是掌握解放军在第一岛链的动向。有军事专家认为，共享实时数据是美国协防台湾的重要一环，亦都是大势所趋，北京无力改变。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高峰发自香港报道。
英国金融时报6月8日引述多名消息人士报道，美国、日本和台湾军方计划共享无人侦察机的实时数据，以便在大陆一旦攻台的时候加强协调。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台湾国立中山大学兼任助理教授林永佑认为，有关计划不单止对台湾，对美国在区内的盟国也都影响深远。
如果今天大家的数据链可以去联系的话，
林永佑
说，
如果各国
的
数据可以联系到的话，那台湾的无人机会不会就能够导引美国或者日本的火炮进行攻击呢？韩国、日本、台湾甚至菲律宾都会有所影响。在整合的过程之中，可以令这些国家建立一个共同战场图像，在分享作战的资讯情报上有更多合作。根据报道，美国国防承包商通用电子2025年起会向台湾交付四架能够发现追踪锁定军舰和雷达的 MQ-9B 海上卫士无人机。美国会容许这些无人机整合到区内美军和日本自卫队使用的同一套系统，意味美国、日本和台湾可以共享无人机搜集到的实时影像和情报。美军印太海军陆战队前司令鲁德说， MQ-9 系统在亚太地区是相对新的系统，若果台湾要和美日共享无人机情报，台方人员将需要接受训练。台湾军队据报会和美日共同接受无人机系统训练。有美国国防部前官员说，解放军对台湾和日本防空识别区的威胁日益增加，为美国和区内伙伴增加合作提供理据。到目前为止，美日台三方尚未回应有关报道。台湾军事评论员祁乐义对美国之音说， 情报监视侦察是作战极为重要的一环，美日台共享无人侦察机实时数据，填补了以往的空白。
什么叫实时？就是同步的，没有时间差的一个侦察效果。
奇洛尔解释，所谓的实时，即是同步冇时间差的侦察效果。MQ-9B 是战略性的侦察平台，长时间位于高空，所以它是对中国的一线、二线部队的动态非常有效地掌握，可以24小时掌握。作战之前必定会有很多的征兆，譬如说二线部队向着一线前推，第一线的机场加固翻修，部队慢慢地开始集结，港口的动态、医院的动员，完全可以由高空侦察获悉。奇洛尔相信整合情报系统有助于美国更全面协防台湾。
对解放军的侵台，美日台三方应该是
奇洛尔说，针对解放军侵台，美日台三方应该是将台海战争这个区块视为同一个战区，而不是两岸之间的关系或者中日之间的关系。一旦有战争，这一带就是美日安保条约加上台湾视为同一战区的框架下去规划怎样协防，这个亦都是美国协防台湾的基本要件。奇洛尔说，解放军最近几年的兵力投射已经越过第一岛链，台湾和邻近国家有需要加强实时掌握解放军在第一岛链动向的能力。
最近这一两年，共军的海空兵力在第一岛链附近的演练，
最近这一两年解放军的海空兵力在第一岛链附近的演练逐渐有常态化的趋向。美国的判断是，中国的海空兵力在第一岛链以西的海域算是相当强的，在这个地方会有更多常态化演练，以后对台作战第一岛链亦都会是重要的兵力集结的地方。解放军会发挥两个正面作战，一个正面是面向台湾，另一正面是面向关岛，目的是制止美日介入。在北京，中国大陆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6月8日强调，一个中国原则是中美中日关系的政治基础，中方坚决反对建交国和台湾开展任何形式的军事联系。他说，中方敦促有关国家恪守一个中国原则，不要制造台海局势紧张因素，中方会坚定维护自身主权和领土完整。台湾的国防部就说，6月8日清晨起发现解放军派出37架次军机飞入台湾的西南空域，包括歼11、歼16战机、轰6轰炸机、运油20空中加油机和预警机等，部分编队继续经台湾的东南空域进入西太平洋执行空中监视侦察和远海长航训练。台湾军事评论员奇洛尔认为，北京很清楚西方围堵中国是大势所趋，美国加强协防台湾不会因为北京反对有所改变。
这个中国自己也多次谈到这个问题，说到
说以美国
为首的
中国以往曾经多次表示，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联盟国家正对中国进行战略围堵压制，这个是形势使然，而不是取决于中国怎样抗议。奇洛尔说，未来美中双方在区内发生军事对峙几乎已成定局，甚至不排除爆发小规模冲突的可能。美国之音记者高峰香港报道。
一名香港独立记者指出，一直有警察以私人身份提醒他怎样做事，但到近日的抗争纪念日，收到包括家人资料的威吓信息，虽然他早有心理准备，但仍然觉得是难以理解。他指出，他只是报道新闻，工作不会受到影响。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郑乐哲发自伦敦的报道。
一个在香港的独立记者说，在2019年反送中抗争运动四周年的时候，收到怀疑是来自国安的恐吓信息，对方拥有他全家人的资料，又叫他不要在抗争的纪念日随便出外。 那個在網上以爆炸頭為名的記者，在他的專頁上面貼出一張通訊程式截圖，對方擁有他和父母兩位姐姐的名稱、身份證和電話號碼，說要提提他不要在兩個2019年的大型抗爭日子6月9號和12號周圍亂玩，說上山很危險，不知道會有什麼人搞他，或者是找他的家人喝茶。爆炸頭對美國之音說，對方在6月9號朝頭早找他，說有同路人介紹他，想提醒他一些事，他下午才回覆。他指出，因為以往會有人在6月9號和12號上獅子山高舉抗爭標語，他會到場拍照，他理解對方的意思是警告他那兩天不要去獅子山，但是他說近兩年已經很少人會在那兩天上山，因為到時會有警車到場。除此以外，他說對方更加打電話給他，講出他的地址，他叫對方上來他的屋企，對方就沒聽從。他去到住宅下面視察，發現了一些身穿便衣但是古怪的市民在拍照，當他對他們拍照的時候，他們就上車避開。他其後到金鐘拍攝到港的黃色帳篷後回家，全程都有人跟蹤。
看車牌呢和看個車型呢，就是一定是國安那些人來的，即當然他們不會這樣說，因為以前都有人這樣聯絡我，即他不是 message 聯絡我的。
他指出，以往到法庭報道的時候，有警察會用朋友身份提醒他應該報道什麼或者不要報道什麼，不會有白紙黑字記錄，
不嬲是有的，那個大傳媒都有的，但很少是會留 message 寫出來的，這個就是第一次咯。
爆炸頭對美國之音說，以他所知，他不是唯一一位收到警告的記者。
哦，很簡單的，即是大的那些媒體就肯定不會做獅子山那些東西的嘛，即是大魚就沒了，只剩下小魚毛，小魚毛就是我們這些咯。我落到去其實都不是很多的，一架車幾個國安這樣，其實就不是很多人的，即是這些就擺明就不是想夾我上車，不是拉的，即是純粹是想跟著這樣咯，不嬲不嬲是會有人跟的，但是今次明目張膽一點咯，咁啊，即係純粹人手過多啩，我覺得人手過多啩，我都唔知點解係會去到我呢度嘅。
爆炸頭話打算喺6月12號到法庭報道一宗同社會運動無關嘅謀殺案。佢喺2019年3月開始報道社會運動，佢話早已有心理準備會面對威嚇。
哦，其實真係對於我嚟講就冇乜影響嘅，因為即係你平時睇我啲 post， 我都唔係話咩出去即係做啲乜嘢咁樣，我全部都係報道嚟嘅啫嘛，即係唔係話要有人上街咁啲嗰啲咩煽動嗰啲，遠即係遠遠都未輪到我嘅。如果要捉呢啲，
香港政治學者黃偉國對美國之音話，佢亦都認為對方係嚟自國安部門。
呢種做法已經唔係一個普通或者尋常某一啲人掌握你家人個人資料，然之後進行一啲恐嚇性嘅行動啦，已經係一個某程度上都係國家級行為啦。
佢話香港同埋中國警方應該有分享喺大型政治運動紀念日嘅時候對待相關人士同埋佢哋親屬嘅經驗。
咁我哋都好相信，其實既然呢一個中國同香港警方，咁基本上可能喺呢一啲對付異見人士嚟講，大家喺技巧啊，或者甚至方式方面，大家都有經驗分享啊，或者其實基本上香港嘅警方都已經，或者可能國安部門都已經用緊喺中國嗰一套方法嘅話，咁呢一個都唔係一個好令人意外嘅一個觀察。
美國之音特約記者鄭樂志，伦敦报道。
咁就结束咗呢一节嘅时事经纬环节，下面请听一节建国史话。
1865年4月9号，南军将领罗伯特里宣布投降，几个星期之内南北战争就要结束。南军投降嘅消息传到首都华盛顿之后，如潮嘅人流涌向白宫，希望能够听到美国总统林肯发表胜利感言，但是想不到这个就成为林肯的最后一次讲话。罗伯特里率领的南军投降几日之后，林肯总统发表讲话，大家想听的是胜利支持，但是林肯讲的是胜利后即将遇到的困难，南方反叛结束了， 他如今肩负着国家重建的重担。林肯不想惩罚南方，希望重建内战切断的纽带，因此北方人期待林肯发表胜利感言，而林肯的讲话重点是战后重建。4月11日晚上，林肯在白宫外面，一手揸住蜡烛，一手揸住演讲稿，他这样说：各位同胞，我们今晚聚集在这里，不是满怀悲动，而是充满喜悦。南方邦联主力部队投降，给我们带来迅速走向正义的和平希望。我们无法控制快乐的心情，最近一系列胜利亦使我们日益面对国家重建的问题。林肯继续说：我们一致认为，所谓退出联邦的各州结束了与联邦的正常关系。我们同样认为，政府的奋斗目标就是要使他们恢复与联邦的正常关系。我认为不去追究这些州是否曾经退出联邦的法律问题，不单只是可行，而且有利于达到我们的目标。只要他们能够安全回家，是否曾经离开其实并不重要。讲话结束时的欢呼和掌声远远没有讲话开始时热烈。对于听众来讲，这篇讲话太过冗长具体，但是林肯就觉得讲话很成功。他希望自己使人民明白了一件事，就是在战后重建的艰难阶段，大家一定要抛弃仇恨和怨恨。在接着下来的几日里面，林肯继续讨论战后重建。4月14日星期五，他决定暂时将工作放低，下午带埋他的夫人玛丽出城郊游，晚头就去剧院睇戏。当日一部深受喜爱的剧目《我们的美国亲戚》正在距离白宫不远的福特剧院上演。战争部长斯坦顿不希望林肯夫妇自己去看戏，专门派了一名军官陪他们一起去。林肯夫妇坐在福特剧院的总统包厢里面，位于剧院楼上的一侧，外面有警卫站岗。但是警卫那晚不知道走了去哪里，令到包厢失去保护。林肯在包厢里面坐下开始看戏。就在这个时候，一个男子来到包厢门外面，他一手揸住枪，一手揸住匕首，静静地走入包厢，缓缓地举起枪，对准林肯的后脑，扣动了扳机。此刻随即从3米高的包厢跳到下面的舞台上面，剧院里面很多人都认出这个人，他是演员约翰·威尔克斯·布斯。布斯跳到舞台上跌断了脚，但是还是硬撑着站起身来高叫，这个就是暴君的下场，然后冲出剧院大门骑马走了。整个刺杀过程太快了，剧院观众都没有意识到发生了什么，直到一个女人大叫一声：总统中弹了。我们在刚刚的建国史话之中讲到，林肯总统在福特剧院看戏时遇刺，中弹之后的林肯不省人事。有人问可不可以将他送去白宫，一个年轻军医说不得，林肯伤势太重，根本坚持不到白宫。因此林肯被抬到福特剧院对面的一栋房屋里面，医生试图将他头部的子弹拿出来，但是不成功，除了等待已经没有其他办法。外国官员闻讯纷纷赶来，各种传闻甚嚣尘上。有人说南方邦联有宣战了，街上正在打仗。一名战争部官员是这样形容当时的情况的。这次暗杀阴谋的规模还未明朗， 一开始就咁可怕，唔知道跟住落嚟仲会发生乜嘢，流血仲要持续几耐。我哋一定要保证华盛顿嘅安全，一定要使人民知情，一定要将刺客同佢嘅同伴缉拿归案。第二日4月15日早上，林肯告别人世，牧师祷告完毕，合上林肯嘅双眼。林肯去世的消息通过电报传往全国大小城镇，人民听到这个消息简直难以置信。对于数以百万计的美国人来说，林肯的死是他们个人的损失。在人民看来，林肯不单止是总统，而且是一位值得信赖的朋友。人群在门上悬挂黑布表示悲动，就连林肯原先的敌人南方人亦纷纷悼念林肯。林肯将领约翰斯顿说，林肯先生是我们最好的朋友，他的死对南方来说是可能发生最坏的事。世界各地纷纷发来唁电，英国的工人组织说，他们永远不会忘记林肯讲的有关劳动者的话，譬如林肯曾经讲过，人类同情心最坚韧的纽带应该是不同国家和民族的所有劳动者的联合。一个代表数以百计的法国学生组织发表电言说，我们将林肯总统作为同胞来悼念，世界上不再是被狭窄边界所划分的国家，凡是没有奴隶主和奴隶的地方就是我们的国家，凡是享有自由或者是有人为自由而战的地方都是我们的国家。我们遥望大洋彼岸，看一个知道如何去赢得自由的民族，亦同样理解如何去捍卫自由。遇刺触发了很多美国作家的创作激情，很多人希望将情感付诸字端。著名诗人惠特曼就创作了好几首哀悼的诗歌，其中一首题为《哦，船长，我的船长》的诗里面是这样写的：这里，船长，我亲爱的父亲，让你的头枕着我的手臂，真像是梦躺在甲板上，你已浑身冰凉，与世长辞。我的船长没有回答，他的嘴唇苍白静止。我的父亲感觉不到我的手臂，他已经没有脉搏，没有意志。船已下锚，他的航程已经终了，从可怕航程归来，胜利的船只目的已达到。哦，海岸欢呼，钟声长鸣，可我却以悲痛的步履漫步在船长躺着的甲板上，他已浑身冰凉，与世长辞。林肯是春天遇刺的，正是美国各地丁香盛开的季节。惠特曼纪念林肯的最优美的诗歌之一名叫《当丁香在庭院最后绽放的时候》，诗里面是这么说：当丁香花在庭院中绽放的时候，石大的星星在西方的夜空陨落，我哀悼，而且每逢春天都会哀悼，每年春天都会带给我三件东西：绽放的丁香、西方陨落的星星，还有对我敬爱的人的怀念。穿过大街小巷的灌木，经过白天黑夜，走过乌云罩盖的大地，在无数火炬的照耀下，千万转动的人头如同沉默的大海，丧钟悠悠地鸣响，对缓缓经过此处的灌木，我给你一支丁香。 呢一次嘅建国史话就播送到呢度，欢迎大家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下面请听一节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Larry 和李华在公园里面散步。今天我们学到两个常用的美国英语，他们分别就是 On the bright side 以及 No brainer。
Larry 周末在公园里行下真是舒服了。
Normally, I would agree with you, Li Hua, but when it's 100 degrees out like it is today, I might prefer my air-conditioned apartment.
天气是很热，不过你要知足，起码今日公园里边人多，难得咁清静啊。
That's true. It may be hot, but if we look on the bright side, the park isn't crowded at all.
Look on the bright side? 咁系咩意思啊？
Li Hua, when you look at the bright side, you try to see something good in a bad situation.
Oh, on the bright side, 就是从好的方面讲。你是说虽然今日的天气好热，但是从好的方面来看，因为天气热，人都不愿意出来，所以公园才会这么清静。
Right. Here's another example. There is supposed to be a big rainstorm later today, but looking on the bright side, that will help cool down the weather.
哦，今晚可能会落大雨，但是从好的方面来看，这个就可以使天气降温凉一点嘛。
You got it.
是啦 Larry, 天气这么热，你做什么还穿长袖衫啊？
Yeah, I'm pretty hot in these clothes, but on the bright side, I won't get a sunburn.
吓咁土，你唔知道世界上有啲嘢叫做防晒霜嘅咩
？Very funny. Yes, I do. But on the bright side, I can save a little money by wearing long clothes instead.
但系 Larry， 你哋美国人唔系中意将皮肤晒得好黑嘅咩？你做咩要将自己包起嚟啊
？Yes, lots of Americans like to get a tan in the summer, but there is a really big downside: skin cancer.
A downside?
That's right. If you want to point out something bad about a situation, you can tell people to consider.The downside.
哦，我明啦。Downside 就系缺点，唔好嘅方面，同 the bright side 正好相反。诶 ，Larry， 你睇下嗰只狗仔喺度同主人玩飞碟游戏，真系好玩啊！我都希望自己有只狗仔啊。
Yeah, dogs are a lot of fun, but there is a big downside. You have to spend lots of time and money taking care of them.
咁又系，咁养只猫又点啊？
Well, I don't think cats are as much fun to play with as dogs. But on the bright side, they are much more independent.
Larry, 我哋今日除咗散步之外，仲要做啲乜呢？不如玩下飞碟啦。
Li Hua, if I do any running around in the sun today, you're going to have to take me to the hospital with heat stroke.
咁又系咁热嘅天气，我哋仲系唔好走嚟走去啦。
Yeah, that's a no-brainer.
A no-brainer? 咁又系咩意思啊？
When you think something is really obvious, you can say that it's a no-brainer.
Oh, no-brainer 就系唔使动脑筋嘅事，亦就系摆明嘅。你是说天气这么热，摆到明我们不可以走来走去。
Exactly. Here's another example. Some people don't like to buckle their seatbelt in a car. But to me, that's a no-brainer.
是啊，坐车绑安全带，这个是一定的了。就跟在户外要防晒一样，不用说的了。
Yeah, you would have to be really stupid to risk getting skin cancer.
哎 ,Larry, 看来马上就会落雨了，我们快点走了，费事湿身啊。
Of course, Li Hua, that's a no-brainer. We definitely wouldn't want to stay outside in a thunderstorm.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学到两个常用的美国英语，他们分别就是 on the bright side, 表示从好的方面去看，而另一个就是 no-brainer, 意思就是明摆着的事情。好了，今日的节目时间就到，多谢各位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我们下次的节目时间再见。
听众朋友，我们美国之音第一个钟头节目已经结束了，我们会很快为你播送第二个钟头节目，请大家不要离开收音机，我是节目主持人张富杰。